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看一张非常的长的齁，那而且是充满了人的名字在里面齁，是在历代志上第六章。那其实刚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八十多节怎么都是名字，到底要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可是真的是更加去看到一些的讲解的时候，就发觉哦，原来这一篇真的是其实带出满满的一些背后的一些的讯息是神要给我们的齁。所以呢首先当我们在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历代志呢，其实他写作的时代，他是在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代齁。所以从历代志上前面几章的家谱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没有在巴比伦结束，没有说哦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这样子结束，这个民族就这样结束，而我们看到的是一直的延续下去，尤其是在今天的这张家谱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就算是他们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世代，他们也是背负着就是要去重建圣殿这个使命哦。所以这些家谱和伴随着历史，其实都是在提醒百姓，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神的应许仍旧是成就在以色列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当中哦。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是关于利未人的家谱，一共有81节经文，非常的长哦。从这些家谱的篇幅长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他把重心其实就放在犹大。好，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有看到犹大的篇幅其实也是蛮长的，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利未人的家谱。那为什么这样子呢？那可能是因为对于被掳后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不只是需要寻根哦，就是明白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而且他之前我们就看到追溯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呢就需要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被创造的意义哦。那其次呢，他们也需要对以色列国度重建要有盼望哦，所以就是神他给大卫的应许哦。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而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来的，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也花了蛮长的篇幅来介绍犹大的家谱哦。那更重要的是呢，以色列人他们要重建圣殿，就是要恢复独一真神的敬拜，使他们能够持续的活在应许当中。因此呢，这个就需要以祭司和利未人回到神所设立的圣职，因为神他拣选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哦。我们如果还记得话，在旷野拜金牛犊的事件上面哦，唯有利未人他们是站在摩西那里，按照摩西的吩咐杀了那些拜偶像的人哦，这个可以从出埃及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神就将利未人分别出来来服侍神，取代了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每一个长子哦。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利未人的家谱。那从利未人的家谱当中，我们看见神拣选了利未人分别为圣来侍奉神。在利未人当中，神又拣选了歌侠后裔的亚伦为祭司，在祭司当中又有被拣选为大祭司的。那正如今天神他其实也是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其中也有拣选当中的拣选，就是也有分别为圣的位分啊，还有职责。就好像刚才我们同工佳佳在前面讲说，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那一块我们的恩赐，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幕后的，我们只要忠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位分就可以。那然而神的拣选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他美好的心意哦，这个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分别为圣拣选的目的哦。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从祭司的家谱，所以从祭司的家谱在第一到第十五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哦。在利未人的后裔当中， 神他就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承接祭司的职位哦。所以在第一节这边就说利未的儿子是葛顺、歌侠、米拉利。那这三个儿子当中呢，神拣选了次子歌侠，从歌侠的众子中神拣选长子暗嫩的三个子女成为那一个世代的领袖哦。所以暗兰的儿子哦，暗兰的儿子是谁呢？在第三节这边有说亚伦、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哦。那我们其实对摩西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因为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从神来领受律法。而米利暗呢就是一位女先知，而亚伦呢他也是第一任的大祭司，神也拣选了他的后裔去承接祭司的职分哦。那接着呢就是记载亚伦的儿子一直到被掳的约沙达。那这家谱当中有一些特别的人物，比如在第三节当中时候他这边说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哦，那他们是亚伦的长子还有次子。那虽然他们的父亲是被拣选的祭司，但是呢他的两个儿子呢却是轻忽神的命令哦。在利未记当中第十章经文当中有记述哦，就是他们擅自的献燔火，所以呢他们就被神击杀了，所以他们没有留下后代，与神的拣选也无份哦。而且他们两个成为了后代的警戒哦。那在第四节当中菲尼哈也是这个亚伦的孩子，第三个孩子以利亚撒的儿子哦。那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他将行营的以色列人和米甸女子由腹中来刺透，当时候就止息了以色列人当中的瘟疫哦。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再次帮大家复习我们之前看的这些民数记的25章里面当中有写哦。也因为他做了菲尼哈做这件事情，神就应许赐给菲尼哈和他的后裔平安的约，并且让他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哦。那在第八节撒都，那撒都他是菲尼哈的后裔，他是大卫和所罗门年代的大祭司。两次的叛乱哦，就是亚沙龙还有亚多尼亚，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哦，我们都看到撒都他都很忠心的与神所拣选的王，然后他持守在圣殿当中持续的来服侍神。我们看见从利未到歌侠再到亚伦、菲尼哈还有撒都，他们其实承接了祭司的职分，也得着特别的拣选。而在圣殿被毁之后呢，我们看到神他应许只有撒都的子孙才能重新成为祭司哦。所以在第八节亚西马斯哦是撒都的儿子，那他与父亲在亚沙龙叛变当中他们一同留守在耶路撒冷，他还数次的冒险往返为大卫来报信哦。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耶路撒冷圣殿建成时的大祭司，而十三节这边讲希勒家就是那位按照约西亚王的命令修理圣殿时候发现了那个律法书的大祭司哦。然后十四节希莱亚是犹大被掳后的最后一位大祭司，与其他的官员一同被杀在巴比伦王面前。而希莱亚的儿子约沙达虽然说他得以存活，他没有被杀，可是他也却被掳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份家谱当中他所关注的是大祭司职分的一个连续性哦。他当中也没有提起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哦。其实这是为了就是要突出神的绝对主权，他要证明南国犹大的灭亡并不是大卫之约的失败跟废弃，也不是神就完全的离弃他们，而是耶和华他要接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对他的百姓来施行管教。而当这个管教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至终神他必使他们回归，而且他的应许在当中成就，就是他这个圣殿要再次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利未人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从这里当中我们就帮助我们去反省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哦，可能过去我们有在跟随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有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偏离神啊，远离神啊，或者是遇到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心意哦。就算是我们当中我们有离开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神他会寻回我们，他会再次的用他的爱来使我们回归，他要再次的彰显他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觉神真的是他对我们始终是不离不弃，他就是这么的爱我们哦。而第二呢，我们要从利未人的家谱当中，我们要来看到神彰显他的公义慈爱，就是在16到30节哦。这部分的家谱，它是从歌辖次子亚米拿达延续哦，在他很有可能就是第二节的时候所看到的以斯哈哦。所以这家谱里面有几个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人物哦，就是亚米拿达的儿子可拉哦。大家刚才都有分享可拉，但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可拉的时候，很多是讲他写诗篇啊，后裔他写诗篇，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民数记当中我们读到关于可拉的可拉党的记录哦，就是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哦，说那为什么只有亚伦可以当祭司啊，这些等等啊，然后他们还怂恿就是250个领袖一同来造反哦。那他们藐视自己利未人的职分，他们擅自夺权要求祭司的职分，结果呢他们就遭受神的审判，死在旷野里面。但即便可拉他造反，但是我们也发觉诶，为什么后面还有记录可拉的后裔那些呢？其实因为他的后裔当中没有参与叛乱的那些，他们其实仍然可以持续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直到千代哦。所以可拉的后裔当中其实也包括撒母耳，其实撒母耳也是可拉的后裔，在神殿中负责歌唱的诗班长，在34节讲到西曼，以及写诗篇42篇的可拉的后裔。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是可拉的后裔，可是神还是重用他们。在27节，撒母耳，那撒母耳他是以利加拿的儿子，是可拉的后裔。撒母耳是以色列中非常重要而且伟大的先知兼士师哦，只可惜撒母耳的两个儿子，28节这边讲到约珥和亚比亚，虽然承接了士师的职分，但是他们却没有承接撒母耳近前的生命。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他们贪图财力，收受贿赂，甚至是曲弯正直哦。所以我们就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然后最后呢，在29到30节这边讲到是三子米利拉的家谱哦。那借着参与这个抬约柜的亚帅亚，就是大卫，都是在大卫的时代哦。所以从这份的家谱的名字当中，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公义的追讨哦，就是神对那些就是没有遵循他旨意，甚至在犯罪的人的当中，就算他们是一个近前的人的后裔，可是神还是会追讨他们的罪。但是他也显明了神长久的慈爱，对于那些做恶事的他们的后裔，如果是近前的话，我们看到神还是要还是爱他们，使用他们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的公义跟慈爱在当中哦。然后第三大段，我们从31到48节这里来看，那这段经文呢，它就带出了敬拜的供职。在第31到32节这里提到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其实是建造圣殿之前，大卫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帐幕，那大卫他就安排利未人在帐幕里的约柜前轮班歌唱来赞美神。那第二个阶段呢，其实OK, 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安排那些诗班齁， 轮班赞美神，一共是24班，当时候他也安排，然后一班是12个人。而第二个阶段，其实在建造圣殿之后，利未人也随着约柜来到圣殿当中，他们继续的来歌唱赞美神哦。那接下来的家谱，它其实就记载了利未人中的这些诗班的领袖哦。那换一句话说，在大卫还有所罗门的年间，利未人每一天都在神的圣殿当中干嘛？就是歌唱赞美神，歌唱赞美神，而不只是只有在某一些好像教会有些特别在安息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一些特别节目的时候才有诗班出来唱歌，没有的，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们这个都有每一天在圣殿当中都有利未人来服侍哦。那歌辖族他安置在诗班的中间，由西曼负责。那西曼的家谱可以追溯到萨姆尔，是可拉的后裔，就是约珥的儿子哦。那他是诗篇88篇的作者。而葛顺族安置在诗班的右边，由亚萨负责。亚萨是诗篇50篇以及73还有83篇的作者。而米拉利族呢，安置在诗班的左边，由以探负责。那他很有可能是诗篇第39篇的作者耶杜顿哈。所以除了歌唱祷告之外呢，利未人其实还有其他的职责，但是这里我们却看到他是仔细的数算了三位诗班领袖的家谱，在34到47节哦，所以篇幅呢甚至还比祭司的家谱还要长哦。那祭司的家谱从49到53节那里哦，所以从这里呢似乎让我们看到好像能够一瞥过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常常就听到弟兄姐妹说啊，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是唱歌，好像所以要学会敬拜，因为我们以后就是在天上，将来在新天新地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哈。那其实也就是代表说，人从心里面承认神是那位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神哦。那之前我的女儿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以后在天堂里面真的只有唱歌吗？”他说很闷呢，他跟我讲，我心里就在想哇，我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他就说有没有东西好吃，他就会问我很多很多这些问题。但是其实我最后就回答说，因为在天堂上，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就是唱歌，没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去到新天新地之后，我们会变成一个怎样子，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回应就是歌唱赞美我们的神哦。所以我们要学会敬拜哦，我们的神哦。那在第五大点这边呢，其实这里在第四大点，祭司这边讲到祭司的职责，在49到53节哦。其实他当中也讲到，就是神拣选中的拣选哦，在50到53节，大祭司的家谱，从第一任大祭司亚伦到大卫世代的大祭司亚西马斯哦，从这些家谱，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神的拣选，以及当中其实还有拣选中的拣选哦。那神他拣选了利未人，其中神使亚伦分别出来承接祭司的这个职分哦。那大祭司侍奉的资格呢，其实乃在乎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亚伦的后裔、菲尼哈的后裔和撒都的后裔。那同样的，在新约里面侍奉神的资格呢，其实都不是在看人的才干或者是能力哦，而神所在乎的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哦。所以今天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而且我们都是被拣选的，在彼得前书2章9节这边有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哦。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哦，那我们都有侍奉的责任，而且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会很渴慕与神同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在神计划当中的位分呢？我们是否已经是走在神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 命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再去思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他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能够去服侍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所以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否有没有在神所安排计划当中，我们的在的那个位分，并且我们能够忠于这个位分，就是我们能够持守。就好像今天当我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侍神的人，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忠于这个职分，就是我能够持续到底呢？因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也有听过有一些人可能进来了然后又跳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够持守。因为当经过了可能一段时日之后，有经历挑战，有经历各种不同的问题跟拦阻的时候，当我们跨不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很容易我们又再跳出来，我们就远离偏离的神他之前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心意哦。所以我们要忠于这个位分，甚至在主的面前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哦。好，那这是讲到祭司的职分。那第五呢，也是很大块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从54到81节哦。那54到81节这里其实所描述的都是关于利未人的所得的地哈。那其实在这个利未人所得的地当中呢，我们也从当中看见神要住在百姓中间。好，神要住在百姓中间。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在当中我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就是第一是54到60节，这边其实讲到祭司的诚意哈。54到60节哈。所以这边其实讲到歌辖首先讲歌辖族亚伦子孙先拈阄得的地哈。那其实54到40节跟约书亚记21章9到19节他所记录的其实基本上是相同的。那祭司的诚意都在南国大卫的境内，靠近耶路撒冷，他们是靠近耶路撒冷。而希伯伦呢，是大卫首先做完的地方。其实这就让百姓想起大卫第一个首都是一个祭司城。那这个祭司城呢，它也是一个逃城哦。那希伯伦其中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年老却蛮有信心的迦勒哈，大家应该还记得迦勒所得哦。所以这里特地提到希伯伦属城的田地和村庄都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所得，在56节。然后他其实是再一次的提醒百姓，迦勒他怎么会得到这块地呢？迦勒他其实就是凭信心夺取应许之地的这个事件哈。过去他是那位探子当中是唯一跟约书亚他们有信心相信神会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的。而当最后分地的时候，他给了他这块地的时候，他凭着信心他就进去去夺取这块地哈。那迦勒把自己付代价攻取的希伯伦城他给了祭司，而且他自己却住在乡村。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他心里面是相信神的，今天神把这个东西这块地赐给他，可是他也献上给神。那这些城市呢，并不是归利未人所独有的，因为神要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人中，而不是与百姓隔离哦。所以利未人的城也有其他支派的人居住。神把利未人摆在以色列人中，就是要使他们成为神在百姓中间的祝福还有同在哦。所以利未人的48座城邑哦，其实在民数记第35章那边也有记录哦。平均它是分布在以色列12个支派的境内哦，所以它是布散在12支派的里面，使所有的百姓他们都可以尝得律法的教导。因为利未人的责任就是他们要教导神的话语，让百姓让其他支派的这些人他们都能够理解跟明白哦。因为没有人会住在距离利未人城半天路程以外的地方，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靠近的，很靠近。其实这就让我想起 因为我的家乡是一个蛮多基督徒的地方，那我常常就跟人家说，你只要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你大概开不到五分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教堂，开不到五分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教堂，其实就看到神的祝福 在一个地方，当 有神的圣殿在当中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很容易能够支取好像我们要去到教会啊敬拜啊，这些都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要得到神的话语啊，在里面得到喂养啊，其实都不是问题，就好像过去以色列人一样，当他有利未支派在散布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容易就可以来向神来献祭啊，甚至他们能够灵命上也能够得着喂养哦。那在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当中，祭司所得之城共有13座，那这些都是在南国境内靠近耶路撒冷哦。那我们看到南北国他们分裂之后呢，北国其实是最先沦陷的，那他们自立祭司和那是因为他们自立祭司还有利未人来取代亚伦的后裔哦。所以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结局哦。从以色列人的这些历史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们沦陷，他们被辱哦。所以是一个要帮助我们时常来提醒我们要不要偏离神哦。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利未人城邑的概述在第61到65节，那这些城市并不是归利未人所独有的，因为神要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人中，而不是与百姓隔离哦。所以利未人的城也有其他支派的人居住，这之前我有提到，那神把利未人摆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要帮助他们好，所以除了祭司之外呢，这些的利未人其实他们分布在那北国以色列的境内哦，所以南北分裂以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他其实就在北国设立了金牛犊，因此呢，原本北国居住的利未人，利未人遭受唾弃而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他们就迁移来到南国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些利未人都陆陆续续他们离开了北国的时候，就是所以北国就很容易就迅速的就败坏了，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最先被辱的那些的支派哦。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哥辖族的城邑在66到70，那66到70。它其实跟约书亚记21章20到26节所记录的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中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当中就提到逃城哦。那逃城其实在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也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所以这时候只是跟大家再稍微帮大家来回想一下、哦。那逃城呢，它原文是避难所跟收容所，是让误杀人的他们可以躲避报仇人的地方，所以可以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而可以等他站在会众面前来听审判。所以逃城它不但是以色列人避难所，也是让他们中间的外人并且寄居的能够得着荫庇。所以神使利未人成为百姓的祝福，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逃城的安排哦。而这六座城它是分散在全地，每个人其实都离逃城不远，所以误杀人的就可以逃到那里得着保护哦。但是在这份家谱当中我们只提到迦南地离耶路撒冷圣殿最近的南北两座逃城，就是希伯伦还有示剑哦。所以这就提醒那些回归的百姓哦，今天你们已经回归，你们过去是被辱的，但是当人离开远离神的时候呢，其实呢逃城就名存实亡，就是他不再起成为保护的一个作用哦，因为人他们拒绝了真理，拒绝了神哦，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救恩哦。那第四呢，我们就看到葛顺族的诚意在第71到76节，而下面77到81节他就讲到米拉利族的诚意哦。所以从在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就是从以上这些利未支派所得的地， 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的心意在当中彰显，就好像刚才所说，在这个他们所得的这个48座城，其实分布就是在这个12个支派当中，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个12个支派凝聚在一起，不然的话他们实在太大，地方太大，如果稍微没有注意，那边可能那边的人就会很快的就会远离神了。所以神他的计划是非常的好的，就是他要在百姓的当中，就算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透过利未人能够使神能接据他的话语跟百姓同在。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是要住在百姓中间的。好，那我就总结今天我这一章的经文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服侍神，他们一方面来跟从神。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每当我们一谈到亲近神，其实我们就会想到就是向神来献祭啊，好像献牛啊、献羊啊这些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给予的一个概念，是好的，而且神也祝福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但是对利未支派却是有一点不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神说他是属于利未人，是属于他的，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是跟从的概念，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所以来到现今呢，也是相同的概念，我们愿意服侍神也是蒙神他所悦纳，蒙神赐福的。可是当我们开始在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观念上就有一些的转变，因为侍奉神呢就好像过去的利未人一样，他们是跟从神，而且是需要透过祷告还有神的启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跟从。因此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不但我们每个星期 OK 好，我们就来朝见神啊，来所谓的做一下礼拜啊，然后奉献一下金钱啊，我们更是要渴望我们可以来服侍，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使我们的世世代代能够被神来纪念哦。所以弟兄姐妹，神是配得我们来服侍的，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代的祭司。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这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如此叫我们可以为这世代来代求，寻求这世代与神来和好，也将神的真理能够表彰于在这个世代当中。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我在总结国敬传道所说的活着的目的，或者说成为神的器皿最终要做的事。那我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最终你会看到一个特质，特别是当我们看这些整章都是名字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从名字当中你去思考的时候，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今天的经文在第一节跟十六节都同样的字，就是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辖、米拉利。十六节也是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辖、米拉利。OK， 所以利未是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特别被拣选的。那利未这个字，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他没取一个名字，我们这样读起来是利未、是格顺、是哥辖、是米拉利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翻译的一个读音啊。你从利未啊，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你从格顺、哥辖、米拉利哦，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你回到原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文当中就把它的意思表达了出来。利未的意思是联合。所以利未很特别，因为他联合，就是他为什么在十二支派当中，他不属在后来不属在十二支派的其中一个，因为他是扮演着好像把大家联合起来的。那而这一章经文这么长八十节的当中啊，都在讲利未的这三个孩子的这些子孙。那首先讲到格顺。那格顺我们听起来，如果从中文来看，格顺好像还蛮顺的，不过有点格顺。可是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原文的意思其实很奇怪的，流亡，哇，流亡啊，流亡是什么？流亡就是好像被放到边疆给你去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流亡。哇，为什么会有人给儿子取一个名叫流亡？那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个米拉利，米拉利的意思是什么？苦味，哇，苦味，好像他的名字就叫苦瓜。哦，如果你取一个名字叫西瓜，应该是整天笑哈哈；那叫苦瓜，应该是整天就是很忧愁。那取一个名字叫苦味，这很奇怪哦。那然后来看歌侠啊，歌侠的意思就比较特别一点，它叫做聚会、集会或者聚会。哎，奇怪啊，给他三个儿子取名字，但是名字很长就成为了他的人生的一个的命定。所以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为什么我把这个经文从圣经把它抄到这个电子版里头来看的时候，在电子版里头来看，我就把它分类分成三个不同的颜色啊。你一分颜色的时候啊，就很明显，你就会看到原来格顺的记载只占了其中十分之一，那米拉利的记载也占了其中的大概12-13这样子而已，那80%都在讲歌侠的后代。虽然他的插段是这边讲一下，哎，又插入另外一段，又重复，等一下又再重复在另外一段，可是当中你这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重点是在这一个名字已经命定了他的人生的这一件事情上，就是讲到重点是歌侠，因为格顺真的他最流亡的就没有了了，米拉利也很苦，也是没有了了。可是歌侠当中在提到歌侠的时候，马上就提到歌侠的儿子是暗兰。那歌侠的儿子是暗兰，暗兰的意思是高贵的人。那高贵的人，然后他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那暗兰的儿子第三节所说的是亚伦，亚伦的意思是带来光的人，带光的人，所以他后来成为祭司，大祭司的这个派系。那摩西当然他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后来的整个主角人物，就是摩西。摩西的意思这个字我就看到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有稍微一点点更丰富的翻译，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的意思只是被拉的。那被拉的，诶，奇怪啊，为什么是被拉的？除非是神的拉住他，当年是好像法老要拉住他，可是后来是神拉住他。可是从新约希腊文的角度来看摩西的时候，哇，这个意思就比较明显了，就带出来。那这个就是摩西的命定，他把神的百姓从黑暗当中给带出来，那这是摩西的命定。然后这三个人物当中也是所谓的好像他们在这个家庭里头，亚伦、摩西跟米利安。可是米利安的意思就有点奇怪，米利安的意思是反抗。你想象如果你直接用中文名字，你给他取三个名字，大儿子叫阿光， OK， 你明白，哦，是带光的人。第二子是来，华人很常叫来发，带出来了，他这个是带出来就很好了。可是第三个叫反抗，哇，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哦，但是果然人如其名，他的命定，他的人生，哦，也是这样子。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那我想在这一段的里头，其实你会看到最终摩西是那一个重点，亚伦是那一个重点，一个是带着光带着祭司，一个是把人从黑暗当中带出来，带出来最终就来到什么就是这一章经文里头回到这个歌侠的这个立位的孩子歌侠的这个命定聚会。所以后面很多这些敬拜，哦，刚才郭俊双提到他女儿问他，这敬拜不是很闷吗？哦，其实你会发现全世界最吸引人 的东西是什么？原来是唱歌。你看什么事业是比唱歌能够叫人更疯狂？因为唱得不好听吗？所以才会觉得很闷吗？如果你唱得好听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它是最吸引人的，哦，就是花多少钱我都想要去看看演唱会， 这些注意那些所谓很会唱歌的人，唱歌很吸引人。但是今天我们受限于我们的声带，我们的声带是因为我们受限于我们的肉体，可是当这个肉体没有了了，剩下的是你的纯的 pure 纯的音。哇，你哈利路亚上去的时候啊，哇，你觉得哇这么美，从来没有听过，是因为你现在听到的是都是受了喉咙的限制，身体的限制。可是到了新天新地，哦，再也没有这个肉体，再加上没有了时间，所以那一个好，哇，我就停留在这一刻。其实这一刻是什么？这一刻叫做永永远远，哇！所以那个快乐，你听到最美的、最好的，而且是永恒的，哇，那个不得了。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名字最终你会发现到歌侠。所以我们人生的命定，你会回到最初是什么？聚会，最后是敬拜，是聚会，是敬拜啊！所以这一章，我觉得回到最终，真的就是人生的命定啊！这就是神的一个最美好的计划。